基督教的信仰是改变生命的信仰，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有那永远不改变的真理，真理可以由生命去经历的，真理也可以凭信心来领受。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20章29节对多疑的多马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我就信的人有福了。我们每个人都有生命中不同的经历，有些人的经历非常的平淡，有些人经历却是非常的精彩刺激。有一天老张的太太对他说，我好无聊啊，他要他丈夫老张帮他找刺激的事情去做。然后老张想了一下说，好啊，那我们去吃霸王餐怎么样？太太很高兴地说，好嘞。结果他们就到了一间餐馆，找到了靠近门口的座位坐下来，点了菜以后就开始吃饭。当太太去洗手间的时候，老张就偷偷的赶紧把账结了，付了钱。太太回来以后，他们就吃饭，吃了差不多以后，老张就悄悄地问老婆说，准备好了吗？他的太太非常激动地点了头。老张就拉着他头不转的就冲出去，直跑，头都不回来，回头来看。一路上太太非常的开心，餐馆的老板看在眼里，就心里想，每天如果碰上这么浪漫的夫妻就好了，因为刚刚他的太太也付了钱结了账，两个人头也不转就跑了出去，怎么追也追不到。他说旁边人说，不要想吃霸王餐。今天不是要大家吃霸王餐，乃是要跟他分享，一个人当他遇到耶稣基督以后，他的生命就完全被翻转被改变。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9章第1节到第6节，我们非常熟悉的使徒行传第9章第1到第6节，这里说，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或者大马士革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第3节说，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扫罗这一段在大马士革路上的经历，我称它为大马士革的奇遇记。为什么说是奇遇记呢？而他的奇遇记远远比1719年出版的小说《罗宾森奇遇记》更加的精彩万分。因为扫罗在这大马士革路上的奇遇改变了他的一生，不但改变了他的一生，也因此影响了整个基督教界，影响了世世代代。我们先来做几个重要的观察。首先第一，这里说扫罗这个人，扫罗的名字呢是希伯来文的名字叫扫罗，受可能是他父母亲想到他们当时以色列第一个国王，记得吗？扫罗王，也同样是跟扫罗一样便雅悯支派的人，因此父母亲叫他叫扫罗。后来呢，其实他的父亲是罗马的公民，在罗马时代的生活，因此给他另外一个名字叫 Paulus。 Paulus 就是保罗。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微小卑微的。换句话，在罗马世代服侍的保罗后来就一直在用他这个罗马的名字，拉丁文的名字，就是保罗这个名字，不再用他的名字扫罗。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使徒行传第13章第9节，扫罗也名叫保罗。然后第二，这个扫罗到底是什么一个人呢？他是犹太人的一个拉比，非常懂得旧约律法，而且他在非常著名的法利赛人的老师加马略的底下成为他的大弟子，可以说他是法利赛中的法利赛人，非常敬虔遵守犹太教律法的一个人。因此当他听说有人说耶稣基督这位被钉死在十字架的囚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非常生气，就来逼迫所有相信这个道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说扫罗他的个性是非常的刚烈，也是非常的积极分子的一种，也是非常掌控型的一个人。因此他到处去抓拿信奉耶稣基督的人，要把他下在监狱里面，就像当年这些法利赛人追来逼迫耶稣基督一样。然后我们也看到第三方面，他到大马士革去拿了文书，从大祭司那里拿了文书，要到大马士革去把这些信徒抓到耶路撒冷来受刑罚。为什么到大马士革去呢？大马士革其实是很多基督徒因为要逃离在耶路撒冷的逼迫，他们就纷纷的逃到这个大马士革或者大马士这个地方去。大马士革呢，其实离开耶路撒冷一共有220公里。如果用走路来算的话呢，可能需要7到10天的时间，如果是骑马或者骑骆驼的话，可能需要5到7天的时间。所以在这遥远的路途当中，保罗就带着这个文件要到大马士革去，想要抓拿这些信奉耶稣基督的人回到耶路撒冷受刑罚。没想到就在途中的时候，就有一个大光，圣灵就忽然间，他快到大马士革的，忽然间有大光照下来，不是太阳的光，乃是耶和华荣耀的荣光照在他身上，不能照在前面，他四围都被这个荣光所罩住。你想想看，为什么耶稣基督复活的主要向这位逼迫他门徒的扫罗显现呢？我相信只有一个原因，因为耶稣要怎么样？要使用充满热情的人。看旁边的，耶稣要使用充满热情的人。首先他来寻找生命充满热情的人，保罗可以说，扫罗可以说是生命充满热情的一个人，他在寻找生命有热情的人。请问你对你的生命有热情吗？有，感谢赞美主。但是我们生命热情的对象目标往往不一样，有些人非常热情于什么美食啊，烧饭啊，所以记得要将你们的食谱记上来，我们有生命和传承这个食谱哈。有些人的热情呢，在于什么？在于画画，在于写作。有些人作为园丁，但有些弟兄们他们热情是什么？是运动啊！今天下午我们会有这个美式足球的超级杯哈，所以就是有西雅图的这个海鹰队对这个英格兰的这个爱国者要有一个决赛，所以请你现在专心听，求他在下午哈，聚会完了以后才开始的，要专心听。所以有不同的这个热爱，请问你热爱的是什么？保罗他热爱的是宗教，因为他有这个宗教款，他非常热爱犹太教，所以因此他到处逼迫那些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的那些人。所以耶稣基督在寻找的时候，就寻找这位充满热情的扫罗。那你看看耶稣如何对待扫罗的热情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第八节第九节，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九章，这里说什么呢？第九章我们来看看，这个第八节说，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3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保罗是一个领袖型的一个人，现在竟然要被人家拉着他的手才能够进到大马士革，对他来说可能是真是一个学习谦卑的一个功课。3天他看不见东西，3天他在那里进食祷告不吃不喝。请问你有3天什么都看不见的经历吗？你可想象这是多么难受多么难过的日子。我虽然没有，但是我有很多年前 我右边因为眼睛受伤，所以我大概5天的时间只能够用左眼，那时候已经很辛苦了。你可以想象3天什么都看不见，作为这种激进派的一个人，这种非常干烈型的一个人，掌控型的，什么都不能做，3天的时间，我相信神就使用这3天的时间让扫罗好好的反复思想他过去所做的一切事，同时间要好好的来检讨他过去的生命，好好的反省到底他做的是什么事情。我相信经过这3天的反省，3天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放下这样的检讨，保罗领悟了3个非常重要的道理。首先第一，就是不要把热情放在错误的目标上。看旁边说，不要把热情放在错误的目标上。 值得不要把热情放在错误的目标上。他过去真的充满了热情啊，充满宗教的热情，犹太教的热情，可以说这个宗教狂。但是现在后来发现到，原来他所逼迫的耶稣基督的信徒，耶稣基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了。他知道在大马色路上他真的遇见了这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才领悟他过去把他的热情放在错误的事情上，可错误的目标上。这好几年以后，当他继续宣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福音以后，遭受了很多的逼迫。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的百姓就起来攻击他，逼迫他。因此保罗就在使徒行传第22章再一次向这些百姓说什么呢？说他在大马士革的奇遇。我来看看第22章第4节的第5节。22章第4节，保罗说，我曾逼迫信奉这道的人知道死地，无论男女都锁拿下监，这是大祭司的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达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社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锁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保罗这里重新在众百姓面前做这个见证，我是要来杀害这些信徒的，记得吗？在使徒行传第7章，第一位为主殉道的是谁？斯提凡。当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往眼睛往天看，看见耶稣基督站在神的宝座的旁边。他说，主啊，请你不要把这罪归到这些人身上。后来就断了气。那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第7章60节说，扫罗也非常喜悦斯提凡的被杀。所以那个想象，当时他心中里面是有这种的憎恨，这些信奉耶稣基督的人，连这个斯提凡死的时候他一点怜悯心都没有，反而喜悦他如此被杀。所以他说，其实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过去把热情放在错误的目标上，因此我拿了文书，不但在耶路撒冷要迫害信奉耶稣基督的人，我要到大马士革去，大马色去，要把他们抓来带到耶路撒冷受刑罚。他明白了，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终于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他知道原来他是一个罪恶极重的人，他本来是该死的人，如今却没有因此被神击打而死。这个光照着他，神的荣光照着他，他可以当时被神击打而死却没有死。所以他的确明白了他是一个罪恶极重的人。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他讲得非常清楚，第3章第10节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一个寻求神的。然后第3章23节说，罪的工价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欠神的荣耀。然后第6章23节保罗说什么呢？他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什么？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他忽然间明白过来了，我本来是一个该死的罪人，往死亡的道路去，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我的时候，让我有永生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热情是什么？你生命的热情的目标是什么？你过去所追求的是什么？不久前一个弟兄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他心中里面只有3个有：有钱，有老婆，有孩子。现在年纪大了，心中里面有3个无：无病，无痛，无三高。请问你生命的热情是什么？你追求的是什么？千万不要把热情放在错误的目标、错误的对象上。阿们。然后第二，保罗领悟了什么？领悟说，耶稣会保护信靠他的人。告诉旁边，耶稣会保护信靠他的人。当这个大光照他的时候，他就从马上掉下来扑倒在地的时候，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们看看，再看看第9章第5节，他说什么？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很有趣，他马上认出来说，就这样的一个大光，不是太阳的光，是神的荣光照下，马上知道说，这位乃是神。所以这个主的意思，在新约圣经用这个 Lord L-O-R-D， 就讲的旧约里面的神的意思，你是神啊，神啊，你是谁？ 他不知道这位他所逼迫的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想当时保罗的感觉很纳闷，我明明是在逼迫那些信奉耶稣基督的人，怎么是逼迫你呢？其实你们很多地方告诉我们说，耶稣说当人们逼迫你的时候就等于逼迫我，当人憎恨你们的时候等于憎恨了我。为什么呢？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耶稣讲得很清楚，那彼得说你是基督神的儿子以后呢，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什么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的教会，耶稣说是我的教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磐石上。这个教会不是任何牧者的教会，不是林牧师的教会，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教会，乃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当你在逼迫教会的时候，当你逼迫教会的信徒的时候，又等于什么？你在逼迫耶稣了。保罗忽然间领会过来，神在保护他的子民啊，神在保护那些跟随他的人啊，拦阻他到大马士去抓拿更多的信徒回到耶路撒冷受刑罚。这深深的影响了他以后的服事，他以后的服事遭受多么多的困难，多么多的逼迫，多么多的迫害。他知道耶稣会保护他，刀剑的危险，死亡的危险，各样的危险他都遇到，他仍然如此坚定不移的来信靠耶稣基督。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坚持？是因为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耶稣，这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第三方面，他说领悟的道理是什么呢？耶稣使用充满热情的人。看旁边，耶稣使用充满热情的人。他过去是充满热情，但是热情在错误的目标，错误的这个对象上。他如今他明白了，原来神在找那个充满热情的人，像他这样的人。过去对他的宗教非常的热忱，如今他认识而且遇见了这位在大马士路上向他显现了耶稣基督以后，他的热情的对象摆对了目标，摆对了对象。所以他非常清楚知道神会使用充满热情的人，当他看不见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的时候，神的灵透过异象感动另外一个充满热情的人，名叫亚拿尼亚。亚拿尼亚可以说是那种谨慎型的人，一听到说在异象当中主要他去什么，你要去一个叫直接的找到一个大树的扫罗，要为他按手祷告。如果你是亚拿尼亚，你听了会怎么样？阿娘马上说，主啊，难道你不知道吗？他在耶路撒冷是杀害信徒的，如今来到大马士革是要来抓拿我们回去要受刑罚的，我怎么能够去为他祷告呢？同样的问题嘛，我们会有同样的疑问，这个人明明是杀害主跟随你的人，怎么要我去为他祷告，不是去送死吗？然后主怎么对他说呢？我们来看看第九章十五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主说你只管去，因为有三件事情，首先我要拣选他，接下来做什么？要在犹太人当中还有在外邦人当中宣扬我的名，然后第三呢，他要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如果你是亚拿尼亚，你敢去吗？感谢赞美主，亚拿尼亚顺服了，成为扫罗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帮助他认识接受耶稣基督。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九章第十七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什么？我想可能按的时候是战战兢兢，有点害怕，到底这个人是真是假哈？他说什么？兄弟扫罗，哇，这位本来是他们的仇敌，杀害他们，竟然说兄弟，你是我的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然后十八节说什么呢？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做什么？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 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让二十节非常宝贵的，就在各会堂里宣讲耶稣，说他是什么？神的儿子。亚拿尼亚做了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为他按手祷告，领受医治的恩膏。所以扫罗那时候眼睛就打开了，三天不能看见的眼睛现在打开，灵从他眼睛掉了下来，他马上能够看得见。第二件事情什么？按手在他身上，让他领受什么？领受圣灵，他才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然后第三呢，并且为他受洗，使他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哇，你可以想象保罗生命的转捩点就是在大马士革的奇遇啊！之后他也没有闲坐，他在大马士革跟弟兄们住在一段时间里面，他就开始在各会堂里面做什么？来传讲耶稣，说他是什么？神的儿子。这个非常重要，说他是神的儿子。过去完全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如今他在大马士革路上遇见了这个复活的耶稣，他完全明白了，大胆的来宣告他就是神的儿子。而且大马士革有二三十间的这个所谓的会堂，你可以想象那天多么的忙碌，在那里跟人家来传讲耶稣是神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热情吗？怎么能够让你的热情继续能够像做耶稣基督一样，像保罗能将来来燃烧？怎么能够帮助你的热情能够继续被恢复，能够继续在燃烧呢？你要来效法，竭力效法充满耶稣热情的人。旁边，你要竭力效法充满耶稣热情的人，要竭力效法充满耶稣热情的人。向你左右看看，有哪一些人他们是对耶稣有热情的，然后早就问他们说，哎，你为什么对耶稣这么有热情啊？如果你找不到看不到的话呢，那看看我们的刘同牧师吧，他是我牧者当中可以说最有热情的人，每个月到世界各地去奔跑，然后传讲神的福音，礼拜天回到教会里面是充满热情充满激情的传讲神的话语，来感动我们，来激励我们。找时间问他说，刘牧师，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热情呢？有热情的人，使徒保罗也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热情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永远不能忘记他在大马士革的奇遇。告诉旁边说，不要忘记你的大马士革。什么是你的大马士革？就是你重生得救的经历啊，是你遇见主，是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救主，是你领受神给你的托付，给你的呼召的那个日子。大马士革的经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保罗他一生都没有忘记这段经历，不但在第九章告诉我们他经历了耶稣向他显现，后来几十年以后，当他在耶路撒冷继续的传讲耶稣就是从死里复活的真理的时候，当时的百姓就非常的气愤，就来逼迫他，要来抓拿他。当时的扫罗就是保罗，他就站起来再一次来诉说他在大马士革的经历。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13到第十五节。这个他当时不刚当时是像耶路撒冷的百姓，现在是像谁？是像亚基帕王啊。当他到亚基帕王面前要申诉，别人要逼迫他要来控告他的时候，他说，王啊，我在路上享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然后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首先第一次他向耶路撒冷的百姓再一次见证他在大马士路上遇见的耶稣基督，这是第二次他在亚基帕王面前申诉他自己的案件的时候，他说，我曾经在大马士路上遇见了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他重新重述了一次 在大马色路上的经历。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的这样的一个奇遇，可以说深深的影响了整个生命，整个服事。所以他在后来26章，我们看看19节，他对亚基帕王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太宝贵了，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当时所领受的意象，所看到的意象，所领受的使命，要在外邦人当中，以色列当中传讲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信息。大马士革的经历深深的改变了使徒保罗的一生。请问你记得你的大马士革吗？你记得你是如何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吗？你记得你的大马士革的经历吗？神如何透过异象或者异梦，把神的梦想托付放在你的心中？我自己大马士革的经历追溯到1980年2月28号，当时在英国的一个学生福音里面，在200多人面前，我在那里痛哭流泪。为什么呢？觉得自己是个罪恶深重的一个罪人。当时牧师在讲到说，你的罪会追上你，如果你没有好好对付你的罪，你将不会有一个美好的生活，丰盛的生命。但我听到这个罪，我就马上在那里就痛哭流泪。主就好像放电影一样，就要在我前面放一幕一幕的过去我所犯的这些错误，这些罪过。偷拿妈妈的钱去看电影呢，然后跟爸爸妈妈说谎呢，礼拜天没有去教会参诗班，反而跑到戏院里面看电影，回来告诉妈妈说我有在诗班里面，你没看到而已啊。所以这是一幕一幕在我面前，哇，我一面看一面痛哭流泪。在200多人面前，我就决志相信耶稣就成为我个人的救主，从此以后我的生命就不再一样。那你说，哎，我们的生命难道都要像保罗像你一样成为传道人，成为使徒吗？不是。如果神有呼召你，带领你，让你能够全时间奉献侍奉他的话，感谢赞美主。如果没有的话，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都是一样的。什么呼召？来跟从我。我每个人所领受的使命，要做全时间的，不是传道人，全时间的什么？基督徒。不是主日的基督徒而已，不是 part time Christian。告诉旁边说，你是全世界的基督徒，是24小时一个礼拜7天的基督徒，不是礼拜天做完礼拜以后走出这个门以后就是你自己的一个人了。因为耶稣的声音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来跟从我。然后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不论是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在我们所接触的地方，在我们去度假的地方，我们都要记得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在神的国度里面，只有 full time Christian， 没有 part time Christian。 你的工作可以是 part time 的，但是基督徒的身份永远是 full time 全时间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然后第二，我们要怎么样定义追求认识耶稣？刚才是要定义追求认识耶稣，一定要定义追求认识耶稣。如果你不下定决心认识耶稣，那你怎么跟随耶稣呢？耶稣要来跟从我，因此你要跟从耶稣，必须要好好的来认识耶稣基督。今天下午的球赛，这个西雅图的这个海鹰队有一个铁粉，他们叫他超级粉丝，他的名字叫妈妈 Blue， 蓝妈妈。他从1976年当西雅图这个球队开始进入到这个美国世足球队的这个竞赛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季票的支持者，没有缺席过。每一次他看球赛的时候，都会穿着非常亮丽的这些蓝色的这个服装，还有怎么样，还有非常可以说夸张的羽毛在他身上。看看这张相片，这就是妈妈 Blue。 从1976年到他过世的那年2023年，始终都是一直都是西雅图海鹰队的铁粉，他们都知道他是超级粉丝，他认识所有的球员，所有的教练，他都清楚知道，因为他定义认识他所热爱的球队。 今天不是叫你成为西雅图的铁粉，要你成为耶稣基督的超级粉丝。阿们。要旁边说，你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超级粉丝。不必穿起那种蓝色的衣服，带上羽毛。你要花时间来认识耶稣基督。你我都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超级粉丝，要定义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你们热情才会不断的燃烧，不断的被恢复。如果你是礼拜天在这里坐坐，礼拜天出去以后呢，就跟教会跟耶稣基督完全没有关系的话，那你怎么成为耶稣基督的粉丝呢？怎么知道耶稣基督说什么做什么，要你做什么，他的心意在你身上，在你公司，在你的家庭婚姻，在你个人的工作上有什么计划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愿你成为耶稣基督的铁粉。因此我鼓励你，如果你没有办法每年把圣经从头到尾看一遍的话，每年至少把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福音还有约翰福音，一定要看，至少看一遍，明白耶稣基督说了什么话，明白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事情。你要跟从他吗？你要成为他的门徒吗？你不知道耶稣说什么，你怎么跟从啊？你不知道耶稣基督做什么，你能够为他做什么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成为耶稣的超级粉丝，花时间定义追求认识他，像保罗追求认识耶稣基督一样。30年以后，当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目前我们小组材料在查的经文，在监狱当中的时候，他怎么告诉我们他如何认识耶稣呢？3章我们来看，腓立比书3章，我们从7节到8节，他说：只是我先前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怎么样得着基督。短短的2节圣经里面，基督出现至少3次，你可以想想保罗他的心是如何迫切的要认识基督吗？过去我为有益的当作是有损的，讲起来很容易，对不对？你可知道保罗过去当作他有益的有多少东西啊？犹太人的拉比啊，高高在上，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啊，名分地位崇高他都有了。他说过去我有益的这些是因为认识耶稣基督，把他当作什么？当作粪土啊。什么叫粪土啊？米田共不是垃圾而已啊，粪土啊，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东西啊，碰都不敢碰的东西。我为了基督的缘故，把过去这些名分地位权力都完全放下，当作是粪土，当作是有损的，为了得着耶稣基督。你可以想象保罗血液里面所流的都是充满基督和耶稣。你读保罗13封书信里面，最中心的他的思想，他最中心的神学观念，只有环绕在一个人身上，就是基督耶稣身上。腓立比书特别明显，几乎每一章几乎每一节你都看到他讲到基督耶稣，基督耶稣。这次我们2月份背诵的经文3章10节说什么呢？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你们可以继续背下去。这两次看到保罗他是使我认识基督啊，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因为他的确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了复活的耶稣，没有想到他所逼迫的就是复活的耶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然后并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啊。你可以想象保罗认识耶稣到什么地步吗？不然只是认识耶稣从复活死里复活，他也知道耶稣基督为他为我们世人受了多少的苦啊，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他就讲到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从天上来到地上，住在我们人当中，取了奴仆的形象，有人的样子，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什么？ 为了完成天父救你我这些罪恶极重的罪人。保罗他明白啊，所以说我要效他，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换句话，保罗说，我如今也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哪怕是再多的痛苦，众多的苦难，更再多的逼迫，我也愿意与耶稣基督一同来受苦，甚至为了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甚至死，我也在所不辞。这段圣经意思就是这样啊，是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充满热情的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也在寻找那些对他充满热情的人，因为神要使用的人不是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但是对他充满热情的人。愿你像保罗一样付上任何的代价，为的是要得着耶稣基督的人。因为充满耶稣基督热情的人才能够影响时代。一起来讲一遍，来，充满耶稣热情必能影响世代。神非常的公平，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的生命可以活。你可以选择为你自己而活，结果我们都知道，就是虚空的虚空。只有一次的生命你可以活，但是你可以选择像保罗一样，我是为耶稣基督而活，你的生命肯定会有意义，肯定会影响你的家人，影响你周围所接触的人，影响你的工作，影响甚至世代，像使徒保罗一样。我们看看使徒保罗的相片，这个是最传统、最被公认是使徒保罗的这个肖像。保罗为主传道了30几年，结果大概62岁到65岁，因为没有人知道他正确的时期什么时候为主殉道，大概62到65年之间，他是为主殉道，在罗马尼禄的统治底下被砍头的。使徒保罗他一生因为那大马士革的奇遇改变了整个生命。他一生所盼望所切慕的是什么呢？我非常喜欢这两节圣经，腓立比书第一章20节21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他说，照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保罗说，照我所切慕我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换句话说，只有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什么意思啊？不论我做什么事情，不论是在患难逼迫当中，传扬耶稣基督的当中，只要人在我身上能够看见耶稣基督被放大了。所以保罗的名字是什么？是微小，是卑微。只要别人在我身上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样子，耶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无论是生是死，让耶稣基督在我身上能够彰显出来。这是保罗一生所切慕的，一生所盼望的。你可以想象保罗的热情到什么地步吗？所以圣经说他是颠倒世，他是搅乱世界的人啊。罗马人说他，在哥林多前书他说，我是那位癫狂的人啊，不是为别的，那是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癫狂了。 I'm out of my mind for him, Jesus Christ. 所以他说，我活了，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每次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什么感想？你愿意跟保罗，你敢跟保罗一样说吗？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因为他非常清楚明白，他的生命是基督耶稣基督换来的。他本来是一个该死的罪人，而且还逼迫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他理当是走向灭亡死亡的道路。如今在大马士革路上他重生了，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所以现在我的生命是被捡回来的，是耶稣基督买赎回来的。 因此我活着就是基督啊，没有别的原因我活着，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因此我死了就有益处啊，我死了就有得着。什么得着？得着耶稣基督和我永远在一起。他说这是好得无比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的教会是充满热情的同工跟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的确影响了我们的城市，也影响了至少36个国家，390多间的分堂的弟兄姐妹和他们的社区。因为你我心中都有那一股的热情为耶稣，盼我们能够继续让这个热情在我们里面燃烧，让这个对耶稣热情的火标熄灭，一直到我们可以跟保罗一样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宝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要透过保罗的生命，我们再一次看见主你是何等的看重主你的儿女们。好，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说，主啊，我们需要恢复对你的热情。好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大马士革。好了，再一次能够紧紧的来跟随你，而且跟随你到底，再次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每天跟随你。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一起起立唱首诗歌的时候，从你心中里面唱给我们的主听，我的生命献给你，献上生命，
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奉命，你的宣召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设立，耶稣我爱你，乐意跟随你，
献上生命，
献上生命给最爱的全顺服，完全相服，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奉命，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现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设立，耶稣我爱你，喜乐你跟随你，
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
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山河 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爱你跟随你，
我的生命献给你，
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意跟随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的生命，你可以为你自己活，但你知道你为你自己活会活得很辛苦，会活得很累，会活得很灰心，会活得很无奈，会活得很痛苦。你也可以选择，我要为基督耶稣而活。在你为基督耶稣而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耶稣会给你力量，给你能力，给你恩膏，给你喜乐，让你活得有意义，让你也能活得有目的，让你活得有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再一次对耶稣有这样的一个热情。千万不要忘记你的大马士革，千万不要忘记耶稣是如何为了拯救你忍受十字架所有的羞辱，戴上荆棘的冠冕，流出宝血，受尽所有的羞辱，唾沫在他身上，最后的时候还大声的喊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不是为了别的，他从来不是为他自己，是为了你，为了你，为了你，为了我，死在十字架上。我非常喜欢这诗歌的最后一段说，我的心不要忘记，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你要对耶稣就有热情吗？不要忘记你的大马士革，不要忘记耶稣是如何为你死，你才有今天的生命，才能够站在这里敬拜赞美他。好好想一想，我的心啊，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什么都可以忘记，你千万不要忘记耶稣为你生命。好让你今天可以站在这里，可以来跟随他。我们在唱这个副歌的时候，求神的灵再一次帮助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完全献上给主。
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的跟随你，
对耶稣说，我的生命献给你，
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意跟随你，
我爱你，
耶稣我爱你，
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忘记，但千万不能忘记 耶稣为你我的缘故神明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他死我们才可以活。我们才能够站在这里对耶稣说，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从来没有忘记他的大马士革的奇遇，你我也不能忘记。可能过去你糊里糊涂的信了耶稣，因为耶稣听了你的祷告，给你绿卡，病得医治，但是你却不知道耶稣付上了何等的代价，为了拯救你脱离罪恶死亡。今天你说，主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是你为了我的缘故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赦免我的罪，我的生命是属于你的，我才能够将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我们才能够像保罗一样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求神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要继续燃烧你生命中对耶稣的热情，没有捷径，没有 shortcut，花时间成为耶稣基督的超级粉丝，好好的思想耶稣基督为你在十字架上所付上的生命的代价。我们当中可能有些基督徒信主了很久，但是还是糊里糊涂的做个礼拜天的基督徒，走至这个会堂以后什么都忘记了。今天来到主的面前，你说，主啊，我要再一次遇见你，我要再一次遇见你，明白我罪恶的可怕，明白你舍命的恩典，让我再一次像保罗一样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你。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决定，你过去做这个决定，那你是糊里糊涂的。今天再一次愿你委身于耶稣基督，来接受相信他，让他在你生命当中居首位掌完全。那决志相信耶稣，让我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你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要大声的讲出来，表示你的坚决的意愿。预备好了吗？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这么爱我，为了我的缘故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赦免我的罪。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打开我的心门，欢迎接受耶稣进来我生命当中，做我的救主，做我一生的主。我愿你一生来跟随你，一生来认识你，因为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谢谢耶稣听我的祷告，感谢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阿们。如果你做这个决定的话，有三件事情要你做。昨天回去至少告诉两个人说，我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了，可以在网络上扫 QR code 来告诉我们网络的弟兄姐妹。记得买一本圣经好好的看，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吗？好，把四福音看一遍，先从马可福音看，马可、马太、路加、约翰，好好看一遍。然后第三件事情呢，记得每个礼拜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阿们。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他们愿意接受相信你的时候，主，让今天我们在大马士革路上的经历，我们与你的相遇，成为改变我们一生的这样的一个奇遇。我们自己交在主你的手中，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那么走出这个殿堂的时候，主啊，你的热情，对耶稣的热情，带回到我们的家。